晚会的日期已经近了，罗塞尔太太好像在发愁，不放心，心里有些焦躁不安。然而她的新裙袍却办好了。她丈夫某一天傍晚问她："你怎么了？想想吧，这三天以来你是很异样的。"于是她说："没有一件首饰，没有一粒宝石，插的和戴的一点儿也没有。哦，这件事真叫我心烦，简直太穷酸了。"现在我宁可不去赴这个晚会。他接着说道："你将来可以插戴几朵鲜花，在现在的时令里，那是很出色的。花10个金法郎，你可以买得到2、3朵很好看的玫瑰花。"他一点儿也听不进去。"不成，世上最叫人丢脸的，就是在许多有钱的女人堆里露穷相。"但是她丈夫高声叫唤起来："哦，你真糊涂！去找你的朋友弗莱世界太太，问她借点首饰。你和她的交情是可以开口的。"她蹦出了一道快活的叫唤："哦，这是真的！这一层我当初简直没有想过。"第二天，她到她这位朋友家里去了，向他谈起了自己的烦闷。弗莱世界太太向着她那座嵌着镜子的大衣柜跟前走过去，取出一个大的盒子，带过来打开，向洛塞尔太太说："你自己选吧，亲爱的。"她最初看见许多手镯，随后一个用珍珠镶成的项圈，随后一个威尼斯款式的金十字架，镶着宝石的，做工非常精巧。他在镜子跟前试着这些首饰，迟疑不决，舍不得丢开这些东西，归还这些东西。他老问着："哦，你还有没有一点什么别的？""有的是，你自己找吧。我不晓得哪件合得上你的意思。"他忽然在一只黑缎子做的小盒子里，发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项链，那东西真的压得倒一切。于是他的心房因为一种奢望渐渐跳起来，他双手拿着那东西发抖，他把它压着自己裙袍的领子，绕在自己的颈项上面了，对着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子出了半天的神。后来他带着满腔的顾虑，迟疑地问道："哦，你能够借这东西给我吗？我只借这一件。""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他跳起来，抱着他朋友的颈项，热烈地吻了又吻。幕后，他带着这件宝贝溜也似的跑了。晚会的日子到了，罗塞尔太太得到极大的成功。她比一般女兵都要漂亮、时髦、迷人，不断的微笑，并且乐得发狂。一般男兵都望着她出神，探听她的姓名，设法使人把自己引到她跟前做介绍。本部机要处的人员都想和她跳舞，部长也注意她。她用陶醉的姿态舞着，用兴奋的动作舞着，他沉醉在欢乐里。他满意于自己的容貌的胜利，满意于自己的成绩的光荣，满意于那一切阿谀赞叹和那场使得女性认为异常完备而且甜美的凯歌。一种幸福的祥云包围着他，所以他什么都不思虑了。她是清晨4点钟光景离开的，她丈夫自从半夜12点钟光景，就同着另外3位男兵在一间无人理会的小客厅里睡着了。这3位男兵的妻子也正舞得很快活。洛塞尔牵住了她："等着吧，你到外面会受寒，我去找一辆出租的街车来吧。"